生命记第三十章第十九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拣选生命意思就是遵行律法，你遵行上帝的律法就得以存活。那么这引起一个问题，神要我们拣选，你要信还是不信？你要听还是不听？你要行还是不行？生活中任何一个时候，我们都有这种选择的问题，我要选择哪一个。那么在福音四律里面，学员传道会喜欢用的也是把信耶稣的路和不信耶稣的路讲清楚，然后请你选择一个，你要得救还是要下地狱，你选择一个。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能做选择吗？我们有自由意志来选择信上帝或者不信上帝吗？我们必须小心的说，根据圣经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各位，我们当然拣选，我们选买什么牌子的电扇，我们选油漆要漆什么颜色，我们有选择，我们可以选这个可以选那个，但是一个最基本的选择，我们要不要信靠耶稣，我们没有办法做。也就是说，每一个罪人不会选择信耶稣的。你说我就是选择信耶稣，今天坐在这里每个人都选择信耶稣。对，你选择信耶稣是因为耶稣先选择了你。没有主的恩典临到，我们一点点的善意，一点点的善行，一点点的亲近主，一点点的远离罪恶都办不到。愿弟兄姐妹我们越来越圣洁善良，越来越能够读经祷告传福音见证主，越来越生活中弃绝邪恶的事，拣选或行出美善的事，愿我们都如此。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不是百分之百靠神的恩典，我们连一步连一点点要亲近主都不行。所以让我们依靠上帝来行事，让我们依靠上帝总是想到主丰富的恩典白白的临到我。我们能不能拣选美善的事，前提是如果不是神拣选我们，不是神赐恩给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做出决定。那么各位，我们要继续想一想，神拣选我们是根据什么？你今天早上选择要吃三明治还是吃烧饼油条？你今天要选择坐捷运还是坐计程车？你要穿什么衣服，打什么样的领带？你做任何的选择，你是根据什么来选择的？我想我说的简单一点，你根据被拣选的东西它的品质来选择的。我觉得这个早餐对我比较好，我会选这个。我觉得这个电脑比较好，这个牌子比较便宜，比较物美价廉，我选这个。你选一个东西都是因为那个东西有一些优点你选它，不管是小事大事，每件事都是我们根据我们要的东西它的品质怎么样，我们来拣选或弃绝。各位，这一点我们的信仰跟一般的常识习惯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选择的根据是被选东西的品质，那么你当然也就会想，上帝拣选我是因为我还不错，上帝拣选我 是因为在这么多人里面，我比较诚实，我比较渴慕，我比较追求，所以神拣选了我。圣经上也好像有这样讲，我们等一下会再提到这一点。不过你不要有个观念，是我比较好，所以被上帝拣选了。这在罗马书第九章保罗讲得非常清楚，有一对双胞胎，他们在母腹中，上帝选了其中一个。我听很多的牧师讲道，都会说神拣选了雅各，弃绝了以扫，因为雅各有一些优点。哎呀，雅各很多地方不好，但是雅各比他哥哥还是会选择上好的福分，会克制自己一时的肉体的需要。雅各不好，但是比他哥哥还是好一些。各位，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不是说雅各比较优秀，神就说好，我拣选你，不是。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在母腹中，善恶还没有做出来，不是因为雅各善，以扫恶，神就拣选雅各。各位，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觉得是这样，可是在神面前不能这样。你说为什么不能？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比上帝的旨意更高的。上帝的旨意不受任何东西的影响，他决定一切，所以是他拣选了雅各，雅各可以更好，而不是雅各比较好，所以他拣选雅各。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各位请注意，不是因为你比较善，你比较好，上帝拣选你。上帝拣选你就是我就是要拣选你，没有别的理由，我的旨意就是这样。旨意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我们也可以再加一句，不在乎人的品质，在乎招人的主。他在他的心里面定义要拣选谁，要弃绝谁，就拣选谁，就弃绝谁，这是他永世以前的计划和安排。可是你可不要去猜他有没有拣选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因为那个神在永世里面的计划和旨意，那个在圣经里面生命记29章29节，那是隐秘的事，我们不知道。所以很多人说，哎呀，如果神都拣选好预定好了，我干嘛要做这个事做那个事，神反正都计划好了。各位，神怎么计划你不知道，你知道的是显明的事。显明的事就是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不能够说神预定我今天会犯罪我就会犯罪，没有办法抗拒的，你不能这样说，因为这是隐秘的事。我们只知道神在隐秘中间的旨意是他的拣选和他的弃绝，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踏入进入上帝的永恒的奥秘，我们只知道有，这是神隐秘的旨意，你不要去探索，你承认有就好了。你需要做的，花尽你一切的力量，是明显的事，听上帝的话，听上帝的律法，听上帝的福音。那么我们需要记得的就是，我们没有可夸的。你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再次说，我们能够做一丝丝的想，让我们的意念，让我们的言语，让我们的行动有一丝丝的亲近上帝，远离罪恶，都是出自上帝。那么不在乎定义的，不在乎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可是各位弟兄姐妹也请注意，不在乎定义的不是说你不要定义，不在乎奔跑的不是说你不要奔跑，而是说你的定义，你的奔跑在上帝的权柄之下。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就枉然劳力，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就枉然警醒。没有错，可是这个诗并不是说你不要看守，也不是说你不要劳力，而是说你的看守，你的劳力必须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你说我，那我怎么知道呢？明显的是嘛，你看守的是你应当看守的，上帝律法叫你看守的。譬如说你的身体，你应该看守，因为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你要看守照顾它，照顾的好好的，这是你应该要做的。你立志要好好看守身体，你立志说我以后不熬夜，立志的结果能不能行，这是另外一回事。你在立志的时候知道这都在乎上帝，否则我立的是白立，我看守是白看守。但是如果在主的权柄之下，我有个信心，我有那种顺服主的心，那你尽你的力量去看守，尽你的力量去建造，荣耀归给上帝，一切交在上帝的手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是枉然警醒的。主啊，求你让我的看守是在你的看守之下，求你让我的警醒是在你的警醒之下，求你让我的建造是在你的旨意之中的。不在乎定义的，不在乎奔跑的，但是我们也定义也奔跑，我们定义奔跑的同时以及结果，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主，我们把一切力量来源都归给上帝。各位不要误会了，一切都在主的手里，主做每件事情，大事小事都在主的手里，没有错。我们要交托，我们要信靠，我们要安息，这都没有错。但是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像一段呆木头，交在主手里。交在主手里是一种信心的交托，是一种对神权柄的顺服，不等于懒惰。基督徒所需要活出来的样式，是我们平静安稳，但是我们积极努力的工作。求主帮助，那么我们蒙上帝的拣选，成为上帝的儿女，在神的权柄和慈爱之下，我们靠着主的力量，求主天天让我们大事小事拣选跟随主，拣选听主的话。求主帮助，如果不是神先拣选我们，无条件的，没有理由的，就是他白白的爱我们，让我们感恩，让我们不夸口，这是一个就要认识的。那么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拣选。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节，弟兄们啊，可见得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就这样讲，我想对历史历代，对每个教会，对每个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这些蒙召的，这里的蒙召跟拣选意思其实是一样的。你们蒙召的或蒙拣选的，不是你们有智慧，不是你们有能力，不是你们尊贵。基督教传到每个地方大概都是这样子，包括传到中国的时候，一般人尤其是士大夫阶级根本都看不起基督教，洋教道理哪里有我们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知识分子男人都不太接受。福音传道之术先接受的人通常都是低阶层的，因为高阶层觉得自己很不错嘛，多半都是女性，因为男人觉得自己比较不错，女性比较可怜，就会比较多奉献到上帝。保罗提醒，神是拣选了卑贱的、被人厌恶的、无有的，神拣选了这些人， 因为这些人比较被看不起，比较容易在神面前低头。各位，一个人吃饱了喝足了，志得意满了，每件事都很如他的意，要信耶稣也很。一个人刚刚金榜题名，一个人刚刚结婚，一个人刚刚发了一大笔财，你要他信耶稣也可能，不过通常比较少。通常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包括我们信主的人比较迫切祷告的时候，通常是比较有灾难的时候。我再说，如果我们在歌舞升平，一切顺利，都是好消息，像约伯蒙上帝祝福的时候，儿女很成器，事业也很发达，他身体也很健康，约伯了不起的时候，就是在这种时候他还是敬拜上帝，敬畏上帝。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希望我们大家都一帆风顺，一切很顺利，而在这一帆风顺一切顺利当中，我们谦卑，我们归荣耀给主，我们依靠上帝。可惜我们常常不是这样的，我们常常是在贫穷可怜没有力量的时候，我们才比较向上帝祈求。所以神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无有的，是要叫我们这些无有的常常被提醒，不是因为我的好，就是神怜悯了我，就是神恩待我。刚刚要受洗的时候，哦，谦卑，受洗以后慢慢属灵的程度越来越高了，我们希望更谦卑，因为更知道这凡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夸口就是归荣耀，我们荣耀归给上帝。因为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你没有什么优秀的，我们人不是我们人了、啊、万事万物凡有血气的，也就是一切的受造物，不管它多美好，上帝所造的每件事都是好的，野地的花，天空的星，海里的鱼，一切生物无生物没有一个不美，因为那是上帝造的。所以我们荣耀归给上帝，那个看不见的上帝，全能全知的上帝，造了这么美丽的一个宇宙。当时堕落了，抵挡上帝了，败坏了，在神的怒气之下，仍然有这么多的美善临到世人。我们实在必须说，让我们把荣耀归给上帝，夸口的指着主夸口。我们不好，被神拣选，神为什么不选好的呢？神为什么不选棒的呢？因为没有好的，因为没有棒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暗暗觉得我是还不错，所以被拣选的，你可能还没有得救，这种想法千万要去掉，求神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不好却被拣选了，我们被拣选之后可是要好，不是好被拣选，是被拣选，是蒙恩以后我们会好。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你的被拣选不是我大一的时候参加一个布道会有呼召的，我举手选择信耶稣，我那个时候被拣选，形式上可能是这样，可是你是更早就被拣选了。保罗在加拉太书说他自己的时候，他说那在母腹中就呼召我，我还在妈妈肚子里就已经是上帝的仆人了，被拣选了。可是保罗在妈妈肚子里， 到他生下来，到他成长，到他在大马色路上之前，他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抵挡上帝的人。一个抵挡上帝的人，在母腹中就已经是上帝的仆人了。哦，不是在母腹中，在这个世界还没有的时候就是上帝的仆人。上帝是在永恒中，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在上帝拣选了我们，永恒中就被拣选了，中间我们活在世上有一段时间，或长或短，我们都在抵挡上帝。保罗有一段时间，你看着他的作为是抵挡基督的，即使他是在永恒中被神拣选的。那我们在这里也就再一次求主帮助，神在永恒中的计划、永恒的定义、预定，那是隐秘的事，不要去猜，不要去想，就是感恩。我们明显的是好好的去遵行上帝的话吧。好，这是我们今天要问的第二个问题了。律法难行吗？上帝的律法容易遵行吗？生命记第30章11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这是圣经讲的，上帝的律法不难行，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可以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上帝的律法是不是很难遵行？这话离你很近，就在你口中，就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上帝的律法不远，不难懂，不需要去找，就在你心里，就在你口里，使你可以遵行。用孟子讲的话，不是不能，是不为。遵行上帝的律法是我们很容易做的，因为就在你心里，就在你口里。罗马书2章14节也同样这样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这个可能要稍微说的多一点，没有成文法的外邦人。成文法还有不成文法，有的不能一条条都讲的那么仔细，有的是不成文的。外邦人没有律法，没有实践。各位，你知道对犹太人来讲，世界的创造那6天很伟大很重要，但是没有另外一个日子重要。一个比上帝创造世界还要重要的日子，就是摩西在西乃山底下领受律法的那一天，那个更重要。因为这个世界会过去，上帝把它永恒不变的律法给以色列人，不会变，不会消失。上帝颁布律法，让以色列民能够有这个专利独享，知道上帝的实诫。以色列人觉得这一天是更重要的。那一天，上帝把他的话给了一个弱小的民族，这弱小的民族就比世界上任何强大的民族、任何强大的势力要更骄傲。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有上帝的话，是这样的。但是保罗也根据圣经说，外邦人难道神就不恩待吗？外邦人难道神就不给他们律法吗？罗马书2章14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是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 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请注意，要小心，保罗没有说上帝的律法刻在外邦人心，他说上帝律法的功用刻在外邦人心，这两个很不一样。上帝的律法刻在我们心里，那是神在耶利米书给了一个应许，在希伯来书讲到实现了。神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心上，不是写在石板上，写在我们心板上，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我们重生得救，成为新造的人，我们从心里开始喜悦认识遵行上帝的话。在这件事没有发生之前，神把律法的功用刻在每个人的心里，是说什么？是说每个人即使不认识上帝，有基本的是非之心，有一些基本的认识是他不能否认的。这个恐怕很多人会不承认，但我们承认，一个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是非之心。现在很多学社会学的不承认有良心，我们基督徒会说还是有良心的。不认识上帝的人多多少少还知道一些基本的道德。我非常相信一个小偷从小在贼窝长大的，当他发现他的钱被偷了，他会很生气。每个人都知道有点基本的是非对错，另外一个每个人也都知道关于上帝的事。你跟任何一个人传福音，包括一辈子没有接触过基督教的人，你跟一个原始部落的人，你跟一个不认识字的老妈妈讲，我今天来跟你讲上帝，我讲的上帝是你知道的，各位，这违反常识嘛？我从来没有听过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我从来没有听过圣经，你怎么能说我认识上帝？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是这样讲的，每一个人明明都知道关于上帝的事，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故意不认识他，无知的心就黑暗了。我们今天来跟人传福音，我们必须有个认识，就是其实你是知道这个上帝的。根据圣经，任何一个人，不管他信什么宗教或无神论，不管怎么糊涂的，只要他还是一个人，包括我觉得智障的，只要他还是圣经讲的人，圣经的话就是真的。虽是眼不能见，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你能够知道这个上帝，你知道，因为上帝的律法刻在你们里面，我们就知道。但是当我们犯罪以后，一个就是我们会把上帝变成偶像，另外一个我们会恨恶律法。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这句话我也常常提醒自己，常常提醒我们华人的基督徒。保罗讲的话很重，三章十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各位，我们平常会怎么想？我们平常会想，凡是犯律法的都是被咒诅的，这说得通吗？你犯律法，上帝就咒诅你，就处罚你。 No， 凡是以行律法为本的。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女，教导别人的时候，如果你以行律法为本，你是被咒诅的。什么意思？我们教你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我们教你要注意要遵守这些，你是在让他被咒诅。这是什么回事？我们要不要教？当然要教。我们要不要讲？当然要讲。你需要跟人讲的时候，你要讲到说你想要去行
想要去遵行，就把自己带在咒诅里面。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以律法为本，加太书三章十节的下半句，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
请注意，如果你要行律法，第一个是常，你不可以有一天一秒钟没有行。神的要求是100%的。第二个是一切，天天要行，常常要行。如果我们再照耶稣所讲的，你心里要行，律法并咒诅我们的，那我们怎么办？
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好，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不要立志跟随主？要。我们要不要立志遵行主的话？要。我最近看到一些文章说，不要再立志了，我们已经失败太多次了。可是我看圣经里面有讲，还是要立志。保罗说，我立志不在基督福音传过的地方服侍。立志是需要的，我们希望我们有一个志向，我们要遵行上帝的律法，但是还是一样，我们求主帮助给力量，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软弱，是容易失败的。事实上，生命记还有整个圣经写的时候，有的时候我想我们看了会觉得是悲观的、悲哀的，乍看之下是这样。如果你看生命记从28章看起，28、29、30、31，你都会发现生与死、祸与福放在你面前，你要选择。如果你选择遵行上帝的律法，就有各样的祝福；如果你选择违反上帝的律法，就有各样的咒诅。你发现在讲这个话的时候，摩西已经知道以色列人一定会选择祸患，选择咒诅。摩西在生命记31章29节，他说，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做的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将来啊，我死了以后，这个教会这群人一定会背叛，会离开上帝。保罗也说过类似的话，在使徒行传20章29节，保罗说，我知道我去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各位，你是不是悲观的人？唉，上帝的道好像越来越不被接受，教会好像越来越衰败，有很多的艰难。各位，我们是乐观的。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上帝所拣选的人，他一定会让他们在世上被保守。我们祷告，我们求神让我们继续能够更多认识上帝，更多能够遵行他的话。我们是罪人，需要宝血洗净，但是我们希望我们以及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朋友们能够更加明白，我们求主在他的权柄之下、计划之中拯救我们，那就是生命记29章第4节的话。但耶和华到如今没有使你们的心能明白，也能看见，耳能听见。哎呀，主，你要什么时候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我们不知道， 我们求主开大家的耳朵，大家眼睛，主啊，先开我的眼睛，开我的耳朵，先在我身上工作。主，隐秘的事我不知道，隐秘的事是属于你的，明显的事，上帝的律法和福音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话。我们感谢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诚实的估计好像很多时候不太乐观，但是我们更仰望到主永恒的旨意，我们就非常乐观的说，主，复兴你的教会，复兴你的儿女，你已经做出奇妙的事了，我们深深相信你离我们不远，你的话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口里，就在我们心里，你扶持我们，好叫我们遵行你的话，你扶持我们，好叫我们信靠你，你扶持我们，好叫我们看到教会不在某个人的手里，每个人都会过去，摩西、保罗都会过去，教会不会过去，阴间的门不会胜过他，因为他是上帝的心腹，上帝所爱的。我们只有求主帮助我们，不自高、不自大、不自义、不自怜、不自以为是，我们多祷告，我们多求主复兴他的教会，复兴他的基督徒，他的儿女。是会有很多负面的东西，主，你保守我，藏在你的爱中。是我死后你们会全然悖逆，但是全然悖逆以后，神也会重新兴起他的儿女。求主帮助我们祷告，主，求主怜悯恩待，让你的教会，让你的儿女认定。主，我们看到的新闻，我们听到的消息，看到的统计数字，常常是叫人难过的。我们感谢你，我们不能自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如果我们平常对教会的祷告、传福音、自己的心智所喜悦的并不是你，那我们能够做出多少存到永远被你纪念的事呢？主，我们悔改，我们向你呼求，赦免我们的罪，掩面不看我们的过犯，更新我们，让我们能够坚定的、有恒的、继续的顺着圣灵撒种，使我们不自欺的看到，就从圣灵收永生。顺着圣灵撒种，顺着圣灵耕耘，顺着圣灵收割，顺着圣灵一定有永生的果子。赐福我们，也赐福我们教会，让我们不自欺的顺着圣灵撒种，不要让我们顺着情欲撒种，终生的是败坏。我们感谢你，你全然可靠，我们相信你继续会在教会里带领，让你的儿女，让你的教会在这么多的风吹雨打，这么多软弱当中，仍然能够成为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心腹。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